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扫罗王，我们在讲扫罗王哈啊。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的话，那我让你知道。不用，没关系。讲扫罗王，从一开始很正面、很积极、很卓越的一个背景的一个人，被神拣选成为王啊。结果呢？到最后呢，可以说是惨死啊！那怎么会到这个地步？我们提过，他一步一步的往下掉。最主要的是从不听神的话，然后慢慢的就离开。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结论。上次我们谈到，当他去跟那个交鬼的，让那个交鬼的把这个撒母耳提上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谈到这个交鬼的事情，我今天就不重复了哈，请坐。那你可以先接他一下吧。OK， 好。我们看到撒母耳跟他讲了一个预言，就是跟他讲他跟他找他的时候的隔天的事情。他跟他说：“你明天就没命了，跟你的儿子一样就没命了，就死在敌人的手中了。”好，那就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你去看上次我们看的是撒母耳记上28、29，那往后看的话，你就看到扫罗是怎么死的。我可以说是很惨的一个结局哈，不但他跟神是分离的，而且呢他本身的肉身的这个生命的结束也很惨。他被那个弓箭手打伤了，结果要活不活要死不死，还请他的属下说：“你干脆把我杀死吧。”属下不敢，他只好自己就戳在这个，把自己躺在这个刀上面，就这样死了。好，所以我这个题目叫做扫罗王何竟如此而死，这个是大卫对他的感叹。我们接下来我就要谈大卫。早上我提到说所罗门王就是大卫的儿子，我要比较这个大卫王跟所罗门王。但是呢我们要从这个扫罗王进到大卫王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大很大的一些差异，都是神所选的，可是结局却天地之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稍微来评估一下这个扫罗的问题。我一直强调，其实扫罗到后来发现这些问题呢，从不听神的话开始呢，他是本来心里面就有一些人的罪性的潜藏在里面，就好像我们有病毒在里面一样。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不然我们不需要耶稣救我们，我们不能解决的，我们不能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所以扫罗他本来就有这些问题，只是他的教养、他的背景，他们家很有钱，他是就是属于那种主人的，有仆人的哈。那个环境下面呢，并没有显示出扫罗的任何问题，但是后来环境的难处，后来心里的骄傲，为什么他会嫉妒大卫王？大卫帮他解决他的敌人，他就死在那个非利士人的手中。如果他有大卫，他不会到这个地步。可是他就排斥大卫，百般的要杀大卫，只因为人家说大卫杀人万万，扫罗杀人千千，这些人也真是哈，不讲就好了嘛，对不对？不然你就讲大卫就好，不要讲扫罗，把他比下来了。哦呀，人就是这样子。我们讲的话有时候里面就是会害死人啊，就因为这样的话，扫罗就过不去了，睡不了了，常常被干扰，常常想到就不行啊。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想把一支长枪哈，让大卫把他射穿，让他钉在墙上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是里面愤怒、嫉妒，啊，那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看起来很毒，但是呢事实上里面是很苦的一个心哈。所以人本来就有这种罪性，那神救我们就是要解决我们这种罪性。你解决不了，记得你解决不了。所以有时候你碰到一些人跟你在一起，你看都是那个人让我不快乐，神说 因为有那个人跟你在一起，让你看到你里面的不快乐。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吗？其实我们生活环境里面都在凸显我们里面的问题，那神要解决的是我们里面的问题。圣经说他要医治我们，我们里面有太多罪害扭曲的一些毛病，神要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清理我们所有脏的，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成为一个更新，成为一个跟他儿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扫罗有这些表现不足为奇，我们都有，嫉妒谁没有，生气谁没有，对不对？骄傲谁没有？但是呢，如果他愿意听从神的话，他刚开始的谦卑是属于教养的谦卑，是属于那种客气哈，就是我有教养，所以我懂得怎么样不太夸张自己。但是后来你就看到他不谦卑，一点都不谦卑啊。所以呢，他呢，接下来你看到他欺神欺哄先知，我们来想一想，一个人怎么会去欺骗神？为什么一个人会去欺骗神？他以为他可以欺骗神，为什么？当我们被孩子欺骗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你把我当傻瓜吗？对不对？你把我看成什么啊？是不是？等于说，一方面没有认定或者是敬畏这一位啊，他欺骗的对象。一个被欺骗的人是就是那种感觉，是很被藐视，对不对？是这样的感觉嘛，对不对？哈、哦，就是你根本就是不尊重我或怎么样。所以基本上呢，他不敬畏他的神，他所信的神，他相信神的。一开始的话，你知道他如果他那么注重先知的话，他就是一位认识神的人。但是他虽然知道有这位神，他不认识这位神，他不认识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当他说我等不到你来，不行了，我们要去打仗了，你不来，难道神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吗？难道神没有办法解决你太慢的问题吗？或太难的问题吗？所以他不认识他的神，不认识他的神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他以为先知不到，神就不在那里。所以第一个，他不知道他所信的是谁。那我要问我们一个问题，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那你怎么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不是只有听牧师讲，不是只有看教义的书，不是只有上这些课。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一定要跟这个你所信的对象要有很亲近的关系。这种认识是属于在一起后深入的认识跟了解。所以圣经把这个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比喻成新郎跟新妇的关系，甚至是这个夫妻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一位把形象给我们，是我们的父亲，那么父子的关系就不是只有一个形式的，或者是只有一个好像守规矩。父子的关系是一定是很亲的，一定是相依的关系，一定是尊敬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他不认识他所信的神，可能是听说的神而已啊。所以当我们不认识我们所信的神的时候，我讲的不认识不是不知道哦，你可能会讲他是怎么样的神哈，而是不是真的心里面很执意的、很清楚的认知到我的神就是那一个即使我很难的时候他还是有办法的神。如果你没有这种信心的话，就早上我讲的信心完全就是信心的问题，那你可能就等于没有这个神，也没有在相信这个神啊。因为我们的神是永生的神，不是庙里面的偶像， 庙的偶像是让人来指使的，我要把你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把你画什么样子就画什么样子，对不对？庙的偶像怎么来的？人雕的，人把它点睛啊。他说点睛，今天我做的这个偶像要点睛，是谁让他开眼睛？是人让他开眼睛。神说他们拜的是那个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的，他是永生的神。所以你所信的是不是永生的神？如果你有是永生的神的话，他就跟你很亲近，跟你在一起无所不在，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且呢他非常了解你。像上次妈咪讲139篇的时候，我常常会回到那个诗篇，他对我们的意念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众多，把我们的日子写在他的册上。神那里珍藏着我们这个人生，我们就要过好久了，但是神呢，每一天每一天都在珍惜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所过的日子是不是能够过得很喜乐，过得很平安，这是神的期待，就像父母亲的心一样，要我们的孩子幸福一样。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会觉得我的神好欺骗？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他人为呢，他反而人比较难骗，神比较容易骗，有没有人有这种表现就人的话我用很多方法去隐藏我的，那神的话我就不在意，他其实什么都知道了，那表示他不是真的认识这一位真神。好，那么第二个，他竟然弃神去找邪灵，去找交鬼的人，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
他还是知道有神这个东西，但是可能他的认识跟不大正确。
对，那为什么还去找交鬼的？
他觉得还是需要，他在一些情况下还是觉得需要。
他还是需要，对不对？他还是需要，所以神是给他用的，神是服侍他的。神是应该来满足我的需要的，神应该帮我做事情的，我可以这样讲吗？第一个，我不认识我所信的神，第一个。第二个，我要的神是那一个以我自己为中心来帮我做事的，可不可以这样讲？就像你讲的，就是他还是需要他，即使我不听他的，即使，但是呢，我还是要得到我想得到的，所以以为神是来服侍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相信他，我们尊重他，然后我们是要谦卑，认知到我们是一个在一个人的位置，一个被造的人的位置，如果有什么神愿意给我们的都是恩典。所以当我们看到都是恩典的时候，我们就那个感恩的心，光是感恩的心，你每天就过得很甘甜了。以前我常常说过，我妈妈给我一个很好的例子。每一次在洗东西的时候，那个手她很勤劳，她做很多事情很操劳从早很早起来到晚上我说我在想，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我就想说，哎呦，以后我也需要这样子嘛。但是我妈妈有很多，我看到我妈妈每天都很满足，很感恩，她会讲出来，比如说啊，哎呀，看到这个手那么灵巧，什么都可以拿，我为有这个手感谢，那等于说为造我的手的这个神感谢，让我这么那个怪手也不过能够挖一些土，对不对？但他不灵活啊，他只能做那个功能。可是呢，我这个手要弯要怎么样要拿要都可以，我妈妈就为他有这个手那么灵巧的可以来做工感谢。还有一点，我妈很爱干净，所以呢，对他来讲有水，哎呀，他就每天感恩父亲，水、阳光、盐巴是他的生活的一个怎么讲呢？必需品。有阳光，他就觉得他可以晒，他可以消毒他可以晒一些东西。然后喜欢他干净的话，有水就可以洗干净。 所以当他有够用的水的时候，以前他要挑水哦，以前很早以前，到了我长大的时候就已经有自来水了，还有时候还要那个抽水机哈，这样子 pump 的那个水。但是呢，后来就用了哈，每一次到一开就有水，他就说：“哎呀，多感恩呐、啊，多他就很满足，很满足。”好，所以如果我们信一位神，想说他应该来效劳我。应该为我做什么，应该给我什么的时候，你信这一位神可能会让你失望，会让我们失望。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是神，我不听你的，是你听我的。所以他所信的神是希望那个神是帮他做事的，这是一些错误的，不管是观念也好，或者信念也好，敌友不分。大卫是为他忠心，为他到了一个地步，他想办法要杀害他的时候，大卫有一次可以在这个地那个洞山洞里面就把他杀掉，因为大卫在里面他不知道他进去了，结果大卫说我不碰，我不碰神所高抹的王，他就不动他。像这样的一个女婿，她算是女婿啊，从一开始帮他解除外患，帮他杀死的那个巨人，然后呢，包有多少次的他们会说他杀人，万万就表示他经过很多这个战争哈，帮扫罗打了好多胜仗，又是他的女婿，常常弹琴给他听，消除他的这个魔鬼的这种搅扰啊。可是他敌友不分，他就只有一个嫉妒，嫉妒，一嫉妒起来就是恨，嫉妒就让一个人就不，已经就不正常了，你知道吗？当我们里面有恨、有生气、有嫉妒，就已经不正常了。你不会有正常的那种思考能力的，你就看到大卫，就是看到好像看到一个敌人一样，明明他就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他就认为说我。必定置你于死地，这个已经不正常了。对我来讲，扫罗王是一个已经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为什么会不正常？因为他离开神，因为他跟交鬼的在一起。你看他一开始他就有这个有没有？他说魔鬼常来搅扰我，所以他就会心就会胡言乱语，所以他找大卫来弹琴给他听哈。所以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我们有各种干扰。我们有灵界看不到的恶者的攻击，我们的信心，其实我今天没有讲完哈。我每次现在可能人老了哈，话就多了。以前我都会很精简的把我的从头到尾讲完哈，但现在每次我都讲不完。就这样吧，就求神帮助我哈，有亏欠的地方再给我机会好了哈。其实我要讲的是，我还要一段要讲，就是我们的信心本身有很多的障碍，那我们要。很尽心，我们要很谨慎的，我们要很就好像打仗一样来防守我们这个信心。信心很简单，对神的信心，但是我们要尽一份心力。扫罗的对神的信认知也好，或者是对神的信心就不用讲了。好，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是没有，因为你不会听神的，就表示你不信他的话嘛。好，接下来的话，他还有他希望神。他是自我中心的，他是骄傲的，然后呢他的那个罪性一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控制了。那个罪性的话很容易让魔鬼来用，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弱点，比如我们讲好了，我们现在不要讲说骄傲，也不要讲说嫉妒了哈，我们讲自卑感好了。自卑感也是一个不正常的东西。什么叫自卑感？就是我不如人啊。有时候也会自怜啊，然后呢，魔鬼就会用这种你对自己的感觉来攻击你，好让你到个地步呢，你已经不认识你自己，你已经不再知道你是谁。这个圣经有好几个例子，我们看一下那个罗马书第一章，新约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
对，一起
找一下哈。 好，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看十七节，刚好跟我早上的讲题连上哈。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那么一个义人，一个有主称为义的人，他因着信心的缘故，他要成全这个义，在他的这个信心的道路上面，从头进到走到最后。好，但是如果没有对神的信心，我们就会变成相反的，就是第十八节讲的，变成一个不虔不义的人。或是你是那个 被算为义人，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是义人，不然就是不虔不义的人。那么我们要把扫罗王归到这个范围，就是一个不敬虔，他没有尊主为大，他是一个不义的人，他不按照神的义路去走的人。好，那我们往下面看哈，第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不管是谁信的或不信的，不管哪一种人，全人类啊，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说谁就比较得的启发就比较多，谁就比较没有，不是这样的。他说神的事情人能知道的，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对扫罗王高抹他的时候，期待有没有跟大卫一样？一样的。他对他看上扫罗王的对他的那个爱，跟对看上大卫王的那个爱是一样的。他给我们所有的人显明他的事情。好，第二十节，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我的意思，我让你看这段，我们等一下往下看哈。不管是虔诚的人、义人，或者是不虔不义的人，他们拥有同样的资讯。神不会只给某些人知道，那些人不知道，他们都得到这个资讯。至少这里讲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同样有两只手，很灵巧的手，为什么我妈妈每天为两只手感恩，为能够有水感恩？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感恩的耶。有的人做得很辛苦，我好劳碌命啊，你看我的手多粗啊，你看我的手弄得好痛啊，是不是啊？同样的有那两只手，可是心地是不一样，心里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好，现在我们往二十一节，这个是对扫罗王一个很贴切的写照，一起来。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到二十三节来，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刚才我们提到那个 Aaron 提到说，他希望啊，神的先知为他做什么哈？那我就提到说，这个就是希望神帮他服务。这个在新约里面叫做贪婪的心，就是我今天之所以拜这个神，是我要什么，那么也就是拜偶像的一个态度。好，当我们说我拜偶像的时候，我总希望拜的灵验嘛，好，所以我就跟他许愿啊，你给我怎么样我就给你怎么样。在台湾就是这样，跟他许愿，然后如果他让他中了这个彩券，哇，他就说我帮你演一台戏给大家看，我做一点公益啊，
来还愿。
还愿，对，
是贿赂。
贿赂。就你给我好处，我就给你怎么样，就好像说你给我100，我给你抽十块好了，有点类似这样哈。但是也有这样子的，拜完的没有呈现的时候怎么样，那偶像被打碎丢到河里面去，也有这样子的啊。所以在这里说呢， 啊，往前面看哈，他们虽然知道神，当我们说神的时候，一定是在我们之上，对不对？一定是那一位尊荣的这一位掌权者，因为我们相信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说有就有的神啊，无所不能的神。既然我们说他是神的时候，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之后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这个是最大的危机。扫罗怎么这样子一步一步跌落下去的？他的思念已经变成是虚妄的了。什么叫虚妄的？明明大卫是要帮他，是爱他，是要扶他为神，为王，他把他看成他的大敌人，他把一个最能帮他打仗的人怎么样，要把他杀掉。所以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从扫罗被神拣选之后，他跟神的这一段时间，他也是一个同跟神同行的人，可是呢，走到最后，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反见证的一个结果。好，那么他的整个人生写照就在这里，因为他没有，他虽然知道神，对不对？他知道神，但是不把当神荣耀他。当他大卫打的胜仗，帮他的国家就是好像就有点比较强壮，或者是把那个百姓的心赢回来的时候呢，他以为他的荣耀是他的荣耀。今天我们旁观者来看，我不晓得我们如果那个罪性一样在里面会怎么样，旁观者来看的话，我们会说，哎呀，神派了大卫来解决这个危机，神派贵人来了，感谢神才对，他嫉妒大卫，然后也不感谢他。你知道凡事都可以感谢神吗？因为神这样讲，说凡事谢恩。当你的日子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感谢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因为你里面不是只有没有感谢而已，有可能有责怪，有可能对神的责怪，有可能对神的生气，有可能对神的不满，有可能对神的不认同。你说不是啊，我是因为某某人啊，因为怎么样让我这样子，不是的。从圣经神的看法来讲，就是当你没有把神当神放在神的位置的时候，无形中你什么都不会感谢，什么都不会满足。神不是中心的时候，因为神是那一位赐我们美善事物的神，凡是所有的美善的都从神而来。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为凡事谢恩的时候，不好的事要不要谢恩？可不可以谢恩？可以这样讲，可不可以谢恩？不好的事可以，要他凡事互相效力，凡事互相效力。什么叫凡事互相效力？我们或许不明白，可是我们可以按照神说凡事谢恩，而不是凡事批评或凡事抱怨。他不是这样讲哈，好像我们感觉我比较聪明，我有能力判断，所以就看出来这个问题在哪里，我们就会有抱怨，我们就会有批评哈。那凡事先说，不管什么是好是不好的事哈。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的定他的法利赛人想说怎么样？哎呀，这个祸根除啦，对不对？恨死耶稣了嘛，对不对？好，然后魔鬼撒旦呢看不到的，哎呀，这个救主没了啊，这个想来被扶成弥赛亚的没了。然后那一群啊，这个信耶稣跟他的门徒哈，怎么样入绝了啊？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是吧？成了。你能不能相信你的神是这样的神？所以你可以谢恩， 不管多么绝望的情况，多么匮乏的情况，你都可以说，神啊，我感谢你。即使你含着泪，即使你很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你把神当神，他配得我们感谢他，配得我们尊崇他，配得我们敬畏他，配得我们荣耀他。只要你有一天在，你就把这一天完全的跟神连接上，然后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如果有什么好的地方，哎呀，看都是你，都是你的功劳哈、啊。如果有什么事情来的时候呢，主啊，我感谢你。这个是一个秘诀，一个生活在神的这个啊，生活用信心生活，而且生活在神的跟神同行的这样的道路上的一个秘诀。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要啊分享的？对不起啊，我今天没有在准备大卫王的哈，我这个礼拜因为有太多的要准备，所以我后来我想说我们可以多一点分享哈，我就没有再往下一课讲哈。所以扫罗王的这个反见证呢，让我们做一个借镜，好，做一个借镜。如果我不小心，我也有可能到这个地步。我知道有神，可是我一直没有感谢他，也一直没有荣耀他，也一直没有把好的事情都归荣耀给他。所以慢慢的，你的思念，那就是为什么那种负面想法哈会越来越多，而且会联想、猜忌、联想，会越想越坏。所以就为什么保罗跟我们说呢？你要思想那清洁的、有美德的、真实的、可称赞的。腓立比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这个好吗？看一下这个，因为我们有时间哈。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八节。我们从第六节来好了，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开始，腓立比书第四节，第四章第六节开始，第四章一起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要思念。好，到这里意思是说，这些以外的不要放在脑筋里面想，不但会变成垃圾，还会变成腐化的，那个叫什么？就臭掉的那个叫什么？我们台湾叫厨余是吧？叫厨余。那我们中国叫什么？就是我们吃剩，然后留下来还臭的那个叫什么？
对，大家也都叫厨余。
都叫厨余了哈。OK， 呀、yeah. ，如果你要想的话，我们都会想，我们脑筋不可能停下来，不可能空着，都要想的哈。那就要想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有美名、有什么德性、有什么称赞，我们都要思想。这个不用解释吧，很清楚了。如果你的思念里面容许想一些这个以外的、相反的哈，有时候你不知道是不是事实。你知道人的话很可怕，你知道吗？有时候一句话，然后呢，到了第二个人的时候，变成了三句话，而且三句话都已经变了内容了，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
三人成虎，
三人成虎哈。台湾话有一句话说，看了一个影子，生了一个儿子。啊、就好像一个影子，然后后来变成，哎，他生了一个儿子，好、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哦，所以那个虚幻的东西，我们现在有很多虚幻的东西， 那些广告，那些大家在流传的、啊、流行的、啊、我们都不知道那神是真理，神是真实的，所以他不容许有任何虚幻。有虚幻的话，你不太可能能够跟他相亲的，你跟他一起同行的话也很难、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没有感谢他，原因是我们感谢他，我们以他为神，我们荣耀他之后，无形中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被保守，不要变成虚晃的。还有我们的心思怎么样？昏暗了、啊。来，你讲。
我就稍微分享一下。
是，你讲。
就在这个民数记的时候。
嗯哼。我需要靠近一会儿让你看。杨，你讲，你讲。
在民数记的时候，那个大卫说。他心激动起来就数点人数，就数到一半，他说：“哎呀，我不对了，我不对了，我说这就是神的旨意。”我们现实当中也是经常人容易激动，我也特别容易激动。信主以后就是对罪比较敏感，就是一当激动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知道，有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已经是没有办法了。
事
后你可能会想啊，我怎么又激动了？
嗯。
所以神的灵是让人安静的，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的经验就是很简单，当你的心激动的时候，你的心不平的时候，你的心有抱怨的时候，赶快转向神。
神
意想不到的平安，意想不到的平安会帮助我们度过平安，
是
度过困境。
是，所谓的转向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就一无挂虑的就全部都倒给神。好，刚才我讲到那个诗篇里面说的，不管什么时候向他呼求。好，刚才我那个诗篇哈，我们看一下那个诗篇好吗？等一下我再回到刚才杨弟兄分享的这个哈，我们看一下诗篇55篇第十七节，55篇十七节。诗篇55篇十七节，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意思是说，全天每一个时候我都跟神倾心吐意，不管我是重担也好，我是苦情也好，或者我有什么其他，不管是什么，你心里的声音就专倒给他。好，所以刚才杨弟兄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到个地步呢，我们被激起来，或者是我们激动了，你知道哈，魔鬼有两个伎俩，一个是告诉你，就像第一次扫罗说，不行啦，来不及啦，怎么样，焦急，已经不行啦，记得你的神是无所不能，不会太慢的。还有一种让你怎么样，一个是过，一个呢不急，就是让你呢就慢慢就落后下来，就冷淡啦，就觉得没关系啦，怠慢啦，啊，所以这两个伎俩呢害死很多人。一个是把他一下就推下去，最近有一个啊年轻人跟我说，哎呀，我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呢，我很后悔，这个房贷啊，房子没有想到一买呢，还有很多要养房子的一些条件啊，哦，因为年轻人嘛，那他就回想说，当初呢，我们就在讨论哈，当初呢就是，啊，妻子这边的娘家就跟他说，你买的就是你的，你如果一直付这个房租的话，钱都浪费了，好，哦，这个话有道理，以管理学来看，这个有道理。但是问题是，他有没有能力去养这个房子？有没有能力去变成他要一定要为他是一个观念，我要拥有一个房子，然后就用很多方法要来拥有这个房子。他就只有一个单向的一个，所以他就说，他就讲那句话：我当初太冲动了，太着急做这个决定了。所以记得，神不会太慢。神也不会嫌你慢，你宁可说神啊，我等着吧。学习这一点，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人，我们都慢慢会发现啊，越小孩越不成熟，越怎么样，越等不及，不行啊，我要怎么样，有没有？好， 你不要讲什么哈，就讲说孩子上厕所。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常看到孩子会撒尿下去，是不是？因为他还没有成熟，他还不懂得怎么样，我尽量不要撒下去，就他还不懂得怎么样训练自己哈。但是到了这个大一点呢，我们就是我可以节制了，我可以管理了。有一次孩子在轮流上厕所，在中国的时候，后面有一个就跟妈妈说：“妈妈，我不行了，我一定要进去了，让我先进去。”哈，那我就问妈妈说：“我说他通常是这样，他这样讲的时候是真的不行的吗？”他妈说：“应该不会。”哈，那我他妈妈，因为他妈妈听他一讲就怎么样，就想把他插到前面去哈。那我就问他，因为我觉得那个孩子本身我有点了解，就是一直觉得我应该 I'm first， 我应该是那个第一个，我不能等别人。那你们要把我当公主那种形态的孩子，我说这种时候是训练他的时候，哈，以他这个年纪。在他说我不行的时候，至少还可以等十分钟。这个我有研究的，我也有试验过的。好，结果呢，他在那边很激动啊，不行啦。好，然后他就跟他妈妈威胁：“我要尿下去了，我要尿下去了。”好，我说某某人，如果你真的需要尿下去，没关系，我会帮忙你。他就安静下来，就在那边等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有时候神也会这样子训练我们，因为他不要你的心是那么的，好像这样热锅上的蚂蚁，常常这样不行的，对我们不好的。所以说他要训练我们成为一个心里面是平安。所以上次我们提的，我的心默默无声，安静的专等候神。所以两个，一个是让你过太急太多，或者是不急。有一种人叫做工作狂，好像那人生就只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意义了。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就是工作。一种是什么？懒惰的，什么都不做，这个都是病啊。这也是有时候魔鬼来攻击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就是我们本身可能就有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有可能哈、啊、太过冲动，或者我们就太怠慢，都不是正常的。好，我怎么讲到这里来了？讲到刚才讲的这个 ，OK。好，那么刚才杨弟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实际的激动的一个方法，就是赶快转向神。你意识到说，我现在在焦虑了，我现在在焦急了，我现在里面有不安了，那赶快说神啊，你帮助我，先解决你的心的问题，再解决那个你在操心的事情。好，很好的一个实际的操练。嗯哼。呀，像扫罗这个问题，不是一天就这样的，慢慢慢慢慢慢，一直往下坠。还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怎么样帮助自己？就是不要让自己意识到，让自己能够不要被好像激动起来，或者是哈啊，这个都会有。就像大卫王，他是一个最顺服、最爱神的人，他也会被撒旦激动啊。好，那因为你去数那个。属你的人的数目的时候，就表示说骄傲。你看我管那么多人啊，神没有叫他数，他是不能数，那个时候是神管的啊。所以呢，大卫知道他犯了错，但是呢，到时候我们再讲，到我们再来讲哈、啊。好，有没有？哎，是书里你讲。
我想到一个，可是我不是很，我讲的不是激动哈，我讲的是因为刚刚讲到那个。那个扫罗他负面思想很多的，这个嫉妒啊什么什么的、啊、我自己有一个经验，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可是我发现那个很有效，这样比较有效，对我有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以前如果有这种负面的思想进来呢，我知道这个是负面的，等到我意识到的时候啊，我知道说这个，我就说好，不要想了不要想了，这样就能够把它停下来，这样这个可是呢，能够去努力的把它停下来，已经不错。可是它就会再回来。后来我发现呢，我要到神面前，我要是去禁止这些不好的思想，太费力，而且都是在跟这些打仗。我干脆就跟主说：“主啊，我就跟他承认我有这些不好的思想，你帮我呀，我不要把这些垃圾清出去。”然后我就跟主讲的时候，我发现 跟主讲啊，比我自己压制有效的多了，真的是他就清理清理，好像然后跟主讲的时候，他会帮助我转变我的心思，要不然他老存在我心里，我就是压抑下，好像我不克制自己不去想，好像只是压抑，可是并没有除掉这样。所以我发现这个秘诀对我来说，好像跟主讲，我不要去压去躲藏它，我反而跟主掏出来讲，还有。然后求他帮助我，这个对我比较有效，这样
是是好，非常好哈。第一个，我们要意识到，然后我们要转向神，然后我们要向神求助。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不管是谁都一样。不要以为哦，人家某某人就很有能力，不是这样子的，都一样，我们都一样，我们都需要依靠神来。英文说 overcome， 能够胜过这些阻碍我们的地方。有时候跟夫妻之间的关系，一想到某一点或哪一年的什么事情，然后就会把它，就本来这件事情发生了，你已经不是很高兴，然后又想到那个事情，然后就再加起来的时候，那个火就起来了，对，会不会这样？好，那像刚才啊两位的分享，就是说，好，我现在我知道我心里面已经在激动了，意识到。记得神不是规定你不能生气，神不是要处罚你生气，神是要你过健康不用生气的人生，好让你怎么样内外可以健康，让你有里面有平安，外面有个健康的身体，这是神的用意啊。所以记得意识到，如果你说我做不到，很正常，每一个人都做不到，但是当你依靠神的时候，当你转向神的时候，神对我们的心思意念他是非常在意的。你相信神可以做到，我做不到的神可以做到，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你愿意吗？ You will, he will， 你愿意他就一定愿意，他能做他那就愿意。问题是我们有时候怎么样，没有到忧伤痛悔的心，我们没有到一个很诚恳的心，意思是说，主啊，我想饶恕这个人，我知道我该饶恕这个人，你帮助我吧，我不能这样老是这样子，吃饭也想他，睡觉也想他哈。但是当主要帮你做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份不甘心，怎么想？太便宜他了吧，我留一点让我自己还可以觉得想一想还可以报复的感觉，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神在等我们到一个地步，说忧伤痛悔的心，我不要再这样了。扫罗就是缺乏到这一点，他知道他错了，他有跟撒母耳承认，可是为什么他知道错了还到这个地步呢？因为错而不改，没有诚意要改，当然他没有能力改，可是他没有向神依靠神求助，哈，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变成我们的思想是虚妄，你想的都不是真的，好冤枉啊，你知道吗？到一个地步说，哎呀，我想的都不是真的，好冤枉，哈。一方面思想虚妄，一方面你的整个的看法都昏暗了，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日子是这样子过的，感谢神。我们有这些好的榜样让我们学习，我们也有这些负面的这些例子让我们作为我们的借镜，让我们这个礼拜就这样做好不好？任何你的想法不是这个干净的真实的有美名的可以赞美的，不是这些的话有美德的，那我们就转向神说，神啊，我不想要想这些污染我的脑袋污染我的心思，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就像我们不想吃有毒的东西，不想会让我们积存毒的东西，对不对？我们都想排毒，这个就是排毒的方法。好，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像扫罗这样子，我们有可能有扫罗的问题，可是我们不用像扫罗这样子，我们的结局可以是跟以诺一样，就跟神很美的同行，很美永远的在一起。好，我们吃饭。